是一起来读呢，还是一个人读一节呢？是吧？你们看，第二章从十一节，我们要开始读，要读到十六节，好不好？继续读好不好？
因为神不亏待人，凡没有律法犯的罪，也不是按律法灭亡，但是在律法下犯了罪的，也是按律法受审判了。原来在神面前，不是行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为义。
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做一个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
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
而他们这些私心不受见证，
今日他们的思念不能照照亮，
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，就在神界的耶稣基督的恩爱神
已经是真实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
好，那么这一段从第十一节这里开始，他就说因为神不偏待人，因为在前面已经讲了，就是神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了两类，一类是犹太人，一类就是外邦人，用希利尼人，就是希腊人来做代表，就是两类，一类是犹太人，一类就是外邦人。但是犹太人有一个特点，他们有什么呢？他们有律法。这里的律法就是神把律法给了犹太人，给了以色列人。这个在旧约我们就清楚。旧约出埃及记从第二十章开始，就是四条诫，以后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，那就是神告诉以色列人的律法。律法里头就包括两个部分。一部分叫做典章，典章；一部分叫做律例。好，我写在黑板上好了。一个叫典章，一个叫律例。什么叫做典章？在律法上讲的典章，就是人，就是以色列人应该怎么样对神，这就叫典章。比方说十条诫里面，前面有四条，第一条就是说除了我以外，不可能有别的神，这是第一个，这就是典章。第二条是不可以做任何的像来当作神来拜，这是第二条。第三条不可以妄称神的名，这是第三条。第四条是神的命令，就是一定要守安息日。一共四条，这四条是对神，就是守安息日神的命令，对神。第四条以后，从第五条开始，就是要孝敬父母开始了。第五条一直到第十条都是罪人。所以神给以色列的律法是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是怎么对神，另外一部叫做典章，第二部分是怎么对人，叫做律例。这是在旧约把它说得很清楚的。那么典章里面还要包括怎么样来侍奉神，比方说怎么献祭，怎么样过各种的节日，比方说逾越节啊、除酵节、安息日，这些日子你在怎么样向神献祭，这都是包括在典章里面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律法的要求有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是怎么对神， 那一部分怎么对人，这是叫内力。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的律法是神给他们的，所以他们接受了律法，他们接受律法，他们也要守律法，神就按照律法来审判他们。你看啊，律法里头讲你不这样做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，后果就是怎么一个，这是说得很清楚。你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一个新银饰被拿的妇人，对不对？新银乱被拿的妇人，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用石头怎么样把他打死，好了，这个就叫律例，你犯了罪了，好吧，就对不起你的丈夫，好吧，好，这个就是要把你打死，这就是按照律法来审判你了。这个审判就包括今天的审判，你犯了律法你就该死。那么另外一个审判就是圣经里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神还有一个审判，那是最后的一次审判。好，那么因此这里的十二节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，前面有一句话，神不偏待人。我们这些人外邦人没有律法嘛，神把律法只给了以色列人，没有给我们，所以我不知道律法啊，我不知道有这么一条啊。那么你现在神也要审判我的时候，你把律法拿出来，我就问了神啊，你什么时候定了这个律法给我的？我的祖先没有告诉我，你是告诉以色列人的吗？不是告诉我的。好，因为没有把律法给我们外邦人，所以外邦人就不会按照律法来灭亡，神不会按照外邦按照用律法来审判我们这些外邦人，因为神没有把律法告诉你，你不知道。在这里就叫神不偏待人啊，不偏待人。十二节的后面一句话，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，那就是以色列人啊，他在律法以下，神告诉他什么不能做，什么应该做，如果你按照律法你犯了，那就是按照律法审判，好吧。这些事情说得很清楚。十三节，不能叫不能叫，十三节，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要请我们注意这句话的意思。在神来看，神来看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了律法我就是义人了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我听了摩西的律法，你们知道，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，每逢安息日，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，他们都有一个会堂，他们都到会堂里面去，在会堂里做什么呢？就读摩西的律法书，读摩西的律法书。这个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使徒行传。使徒行传十五章21节，使徒行传15章21节，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里有人传讲，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，好不好？以色列人这个会堂，以色列人每逢安息日都不做工的，都要到会堂去做什么？听摩西的律法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2章就是说，不是听律法的人，只是义人了， 你信了还不是义人。你必须怎么样呢？要行律法的才可以称你是义人。就说你一定要有一个行为，这个行为是完全按照律法上去做的，然后就称你是义人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犹太人不是都是义人，必须你守了律法啊，信了不行。所以犹太人不能说我是犹太人，我有律法了，我都是义人了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你必须有行为。好，现在读第14节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一节圣经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对于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来讲，因为神没有把律法给我们嘛。这是底下用一句话，如果这个没有律法的人，如果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我没有律法，我怎么去行律法上的事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但是这里就说了一句话，就是人还有一个本性啊，本性。那么如果按照哲学来讲啊，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两派，一派就是孟子这一派，是讲人性什么呀，善，对不对？荀子还有一派叫人性怎么样，恶，对不对？这是哲学来讲。但是从神来看，我们每个人，你不是基督徒，你只要是一个人，你都有一个本性。这个本性是指的怎么讲呢？那就是下面有一句话，15节，我们先看15节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。这里就说我们没有律法，但是我们有一个本性。这个本性是指着什么讲的呢？是说在我们心里有一个是非之心。现在我们要请你查一查这个字典，这个是非之心呢，下面有一个4893，请你查查这个dictionary， 就是后面的字典。4893，要请你查一查。找到4893没有？找到啊。那你看4893什么意思啊？良心，是不是良心啊？良心是吧？
嗯。
所以我们这个罗马书第二章这个翻译成是非之心，应该原文就是良心。它翻译成是非之心也有道理的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心，这个良心做什么功用在我们里头，是判断是非，所以叫是非之心，判断是非，判断善恶，除了判断是非还有判断善恶，还有判断对错，我是做这件事我是对的，我是错的，我做这件事是善的还是恶的，我说这句话是是还是非。我们人就有一个本性，这里的本性是说的良心。我们人的良心是怎么有的啊？是怎么有的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在造人的时候就吹了一口气，我们人就有灵了啊，我们人就有灵了。上一次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创世纪这篇读了？就是人有灵魂体这一部分，创世纪的神造人第二章有没有读？没有读，我们现在把它读一读好不好？但是请你要翻旧约， 是你要拿那边的圣经、啊、你们这里有旧约，好了，那你再拿一本旧约，把点旧约过来好了。创世纪的第二章，不拿英文吧，就拿中文，他们用中文都可以。好，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。第二章第七节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那么这里我们要看第七节的前面一句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躯体，我们的 body 是用尘土造的。造完以后，我们有头，有身体，有四肢，但是我没有起来，我没有活，我是躺在地上的，因为这是泥土造的。然后神就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这个生气的生字原文的意思就是使他活，使他活，使他活的这个气。所以这个气从哪里来？从神来。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灵，所以从神出来的这个气就是灵，就是灵。新约里面还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，是不是向门徒怎么样吹了一口什么气？记不记得吹了一口气？吹了以后，主耶稣说你们受什么？好，那么如果记不得，你们可以读约翰福音二十章。二十二节，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。好，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，你们怎么样受圣灵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每个人都有圣灵，是从哪里来？就是主耶稣吹的那口气，我们就有圣灵。这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晚上，那么神在造人的时候也吹了一口气，神在造人的时候吹一口气，这口气就是这个人活了。因为神是灵，所以神出来的就是灵，这口气就吹到人的里面，人就有灵了。人有灵以后，马上下面就讲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这个翻译是错的。我想这一次你们神学这个希伯来文的那个老师，他一讲这句翻译是很错很错。这句翻译应该怎么翻译呢？他就成了活的魂了呀。这个是一个 living soul， 成了活的魂，不是活的人，也不是活的灵，是活的魂，不是有灵的活人。这个翻译是错误的。所以从这个圣经里头就看这一节来看，这个人身上有三件，有三个东西出现了。第一个东西是用泥土做的人，这是我们身体。第二个就是神吹一口气，这个气就变成我们的灵了。第三个，我这个人一吹的气，我就活了，我就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就叫这个叫活的魂了，这叫活的魂。为什么叫做活的魂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魂有三个方面的功用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魂有三个方面的功用。魂的第一个功用在我们身体上，就是思想，啊，就是思想。 魂在我们里面的功用，有一个就是思想。魂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功用，就是感情。另外魂还有一个功用，就是意志。好了，我们为了要把它弄清楚，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。我们或者请我们先读新约，我们请读马太福音，26章，马太福音26章，请读38节，你最好用那个原文编号的圣经。38节，好，你请你看看这个38节，便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行刑。这个心里，这个心字，请你查一查啊，5590是不是心字，请你查一查5590。它不是心，它是说魂，看到没有？5590，看到吧？所以主耶稣说我魂里忧伤，那个魂里有感情啊，忧伤是不是感情啊？好了，所以魂里有一个功用叫做感情，那是忧伤，这个魂里的一个功用。那么我们再请读一首圣经，以弗所书6章。就是请你哦，就是等你。请他，请他来，请他来。
我那个
先去
忙
点完呢。哦，好，请坐，请坐哈。我们正在读圣经，请欢迎他坐，请你给他安排一个位置，好不好？妹妹那边还有绿豆汤啊，请你给他倒，请坐啊。
我们有位置，
这边有位置，快坐过来。现在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节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。这个心是什么？就是魂。从魂里生一生的自由，就是你的自由意志啊，你的 will， 对不对？你愿意吗？是不是你的意志了？这个魂里面除了有感情，还有意志，有这个功能。那么还有一处呢，是在旧约，我们可以读，请你读诗篇的13篇。诗篇的13篇，第2节。诗篇13篇第2节，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你原文了，因为这个只有在光碟上，没有圣经没有出来。但是如果你去读圣经，读英文圣经，特别是大卫的翻译比较准确的，他就是用的说。第2节是说，我心里筹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，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这个叫心里筹算，这个心原文是魂字。就是我魂里筹算，筹算就是思想，你考虑问题嘛， consider 很多问题，是不是就是思想了？啊，心里筹算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，魂里面至少有3个功用：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那我们现在要 回到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的第二章，神造了一个人，就把我这个人造出来了，本来是在地上泥土造的，我不能活啊，虽然我什么都有了，五脏俱全，但是我睡在地上不能起来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神对我吹了一口气，这个气是我活的气，我就有灵了，我一有灵了我就活了，我就站起来了。一站起来以后，为什么叫做活的魂？我就开始有自己的什么思想感情意识，所以就叫活的魂。我有自己的思想感情意识，那就是我就自己有主张了，我的思想就会指挥我的眼睛。你现在去看，你现在看到是一朵花呢，是红颜色呢，是绿颜色呢，它就会这样。现在又指挥我的耳朵，你就听见那个声音啊，这是鸟叫呢，还是乌鸦叫呢，还是喜鹊叫呢？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就叫，所以圣经里把我们叫做活的魂，不叫活的灵，也不叫活的身体。那是要叫活的魂，为什么？只有你这个魂是代表了你的自我。你看是不是？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都是思想感情意识。每天早晨我们给青年人讲课，就是每天早晨你在床上一睡醒了，眼睛一睁开，第一件事情你什么就活动了？思想就活动了。今天早晨我们有孩子们的这个夏令营，我就问他们，我早晨一起来第一件你是什么？就是上厕所。为什么上厕所要小便呢？他就要动思想了。有的时候我还再睡一下，好不好？是不是我的voice太大？是不是要我声音小一点？好，因为他说很怕声音吵，小孩子一叫他就有点紧张。
因为我忧郁症，
是
我不好。
哈哈哈哈哈。没
关
系哈。那么现在呢就是这样。那么这个人啊，我们每一天都有你的思想感情意识，实际上这个思想感情意识就代表你这个人。你看啊，你听了人说一句话，你马上就有一个反应，这句话就到你的思想里，就刺激你的感情，然后你的感情高兴不高兴，如果你的感情一高兴，你马上就有一个反应，就是你的自由意志就出来了，你就有一句好话说给他听。如果他的话你听得不反感，我不太喜欢，马上你就骂他一顿，你看你的自由意志就出来了。所以圣经上是把我们一个人叫做活的魂的，他不叫活的灵，好不好？那么现在回过头来，我们说人的灵了，神不是吹了一口气吗？就是我们人的灵，灵里面也有些功能。我现在只是重点的讲人里面对神来讲的功用。第一个就敬拜神的功用。你们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女讲的，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知识来了。那是原文没有心字，就是要用灵和真来来了。那就是我人的灵来敬拜神。人的灵里面有一个功用，就是敬拜神。我们每一个人敬拜，刚才你说我敬拜要用思想啊，不错，你要用你的思想，思想是你的魂吗？首先是你的灵里面有个功用，敬拜神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每一次聚会，你来要安静下来，这个时候就回到灵里面去回到灵里面去。我们祷告很多时候要安静下来，回到灵里面去。所以我们灵是和神沟通的，要有敬拜。灵里面还有一个功用，就是良心的功用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良心。良心就是神的标准，良心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标准这个良心就是判断是非的。每一个人都有良心，犹太人有良心，外邦人也有良心，我们基督徒照样的都有良心，只要你是一个人就有良心。 这个良心我们这里翻译成是非之心，就是神吹了一口气，实际上这个良心是神的标准，不是人的标准啊，良心是神的标准。但是由于人啊，由于人环境的影响、教育的影响、遗传的影响，人的这个良心啊，神给我们这个良心就已经那个标准，善恶的标准就已经模糊了，就是良心的标准就已经改变了，模糊了。 你记得主耶稣对犹太人讲啊，就是说要孝敬父母，这是律法的规定。今天不要说犹太人，我们每只要你是一个人都懂得孝敬父母。我们中国不是还有一些私人做事吗？你讲那个乌鸦，就是鸟，老的鸟把小鸟养大了，老的鸟不能动了，小鸟就要去反哺，你听得记得吧？要去呢拿一些东西来养他的母亲，这个老的鸟不能飞了啊，就是就是举这个诗人作诗，以这个动物来讲，就是说你有良心啊。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人都是有良心，要孝敬父母。所以这里讲我们的良心要互相较量的意思，就是说假如这一个人他的良心已经昧良心了，别的人的良心就会批评他，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是这个样子对自己的父母，你看怎么样？好了，这个就叫是非之心，就是良心，是我们灵里面的一个功用，这是人的本性，是神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，这个就成了我们的良心啊。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保罗也在那里讲，我行事为人都要凭着良心，我不能够把良心丢弃了啊。这个是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第二章，说到良心。好，现在我们回过头再来读罗马书的第二章，14节，罗马书第二章14节，找到吧？这就开始吧。好，你看我来读哈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句话懂了吧？因为他有良心啊。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地方了，我良心不能昧良心啊，昧良心我就觉得不对啊，好吧？所以你看这个佛教徒一样的有良心啊，佛教徒良心他就觉得不能昧，他的良心就觉得要放生，看到没有？啊，他要去放生，他觉得我犯了很多罪，我放点生就是我的罪，这是他良心的标准啊，良心的标准。我再给你们说一个良心的标准。就是有一个姊妹，她的丈夫喜欢去游泳，每一次游泳她就给她一张鱼精，但是每一次她去游泳完了就身上一擦干，衣服一穿，这个鱼精就忘了拿回来了，就走了，所以已经丢了5条鱼精了。所以有一次她又要去游泳了，丈夫又问妻子，你要给我一口鱼精我才能游泳。他说，那么今天有一个条件，你要把那5张鱼精给我拿回来。这个5张鱼精他就游完泳以后想，这个今天不拿5张鱼精，下一次他就不给我鱼精了啊。所以呢就要去找5条鱼精，就随便把别人的鱼精就抓了5条回去了。抓了回去给他的妻子，他妻子说，他自己想，我这样5条我就拿5条回来， 这是他的良心，这就心安了，这是他的标准。但是妻子一看这五条已经不是我们的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不能要，其实拿去退了。好了，你的这个良心就有两个标准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基督徒的标准呢，就说不是我的不能要；一般人的标准就是说，我掉一条，就还你五条就行了。我总是拿回了五条，我没有多要嘛。所以良心，人的良心，随着时代的变化，随着教育，随着各种的遗传。人的良心的标准都不同，好不好？但是神这里是说到神给人的这个是非之心是一个标准，我们要彼此。第十五节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那就是不信耶稣的人，外邦人都有良心，我们良心呢彼此呢衡量来看这一件事情，他不孝父母，他打了妈妈，对不对？大家的良心觉得你不对，良心来审判你，好不好？就是良心互相来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，到底对还是不对。十六点，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引立誓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就是你虽然是外邦人，你没有信过福音，你也没有律法，信都没有信过，但将来神看什么来审判你呢？看你的良心，因为良心是神给你的标准。所以到有一天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引立誓的时候，什么叫隐秘事啊？别人都不知道，所以我才知道，我心里想的，这是隐秘事。到那一天，就照着我的福音所言，保罗说的福音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你有良心，你的良心就是你的标准。神审判你的时候，你说我没有信过福音，我没有接受过福音，所以有人都问我吗？我的祖先有很多都没有信过福音嘛，他们在农村完全没有信过，我在哪里？那以后他怎么办呢？好了，那就按照良心审判，不按照律法审判，也不按你信不信耶稣来审判，乃是按照你的良心来审判。良心就是一个标准。好了，那么我们说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，那就是看他的行为啊。哎，对不对？良心，你昧着良心的行为那就不行了，那就上不到天堂了。你说对不对？你昧着良心嘛。
那换句话意思就是说，不信基督的人他也能上天堂。
啊，不信基督的人，如果他是按照良心就可以，他不按照良心不行了，他的行为，这里是讲的良心。
他是唯一的路。
啊，不错，你说对了。我就是说，他没有听过福音，他不知道主耶稣。我们举个例来讲，主耶稣是到现在两千多年吧，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，他是外邦人。那你说他怎么办呢？他有没有律法？
听到的这个讲道是说本来人就是背离的神的，本来人就是做的，就是要赞美。那么救了的就救了。就是说信耶稣的就得救了。就是人犯的罪本来的结果就是
神。但这个没有问题，就是说哈，这是完全对的，就是说信耶稣的人你就有永生了，你就得救了，不信耶稣就不能得救了。那么这一个主耶稣来是主耶稣要降生以后他来传福音吧。那么有人就问了，在主耶稣以前的人有怎么办呢？没有听过福音吗？
主耶稣以后也有很多没有听闻。
哎，假若也有，我们现在不敢说哈。主耶稣来了，也有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。那举个例子，主耶稣当时传福音在哪里传呢？是在巴勒斯坦一带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在那里传。主耶稣当时在传福音的时候，还没有传福音到我们中国来。在那个时候，中国人还没有听到福音。如果那个时候他死了，他没有还没有听到主耶稣，那你说按照什么来？神按什么来审判他呢？这里就讲了，神不偏待人，有这么一句话。那就是说，他们有个本性，是说到本性吧？这里讲到，什么叫做他的本性呢？就是他是非之心，他通透见证。是非之心，我们刚刚翻了，就是良心，要么就是良心。所以这个良心就是一个是非的标准，在我们里面，也是一个善恶的标准，那是靠良心。
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人说我这样
听
耶稣，我这样我
就
良心
了。哦，现在不行了。为什么？他听过耶稣了，是不是？他听过耶稣了，现在已经信了耶稣了嘛？我们是说，那个时候福音还没有传到，还没有耶稣。他就如果他现在说一句话，我不信耶稣了，那就是他已经知道有耶稣了。所以这里是说神不偏待人。那就是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就是他还没有接触到，完全不知道。神按照什么来审判他呢？就按照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是按照这个。
刚才说了这个是非之心是让人的标准是什么？
对对对，
就是说比如说的话，你刚才举个例子，一和的话呢是非基督徒的，
对
吧？那么同样的话呢，你也说了，不同的效益，不同的遗传，
不同，
它的标准也不同。难道说神审判人的时候，按着不同的标准？
不会，我们讲神赐给人良心的时候，那是神的标准，完整的，
没
错，他就按那个来审判。不按你现在受了影响的，不按那个，那当然不按那个，按这个就不是标准了，好不好？你就昧了良心了，那怎么能够做呢？所以神给人良心，那个时候良心是好的。那么我再说一点，基督徒你得救以后，就有圣灵住在你里头来了，对不对？你良心的标准那就提高了，就不受这些影响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你错，那就是错，圣灵就要赦免你。你里面就不平安，这个就是神的标准的开始了。所以基督徒得救是灵先活了。
那么当中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该怎么解释？
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就是说因为你里面有神的标准。
我承认我当初亚当的时候有，可是哈利斯那个禁果完了没了。
好好，那我是这样来说这件事情哈。亚当吃这个禁果他犯罪了，犯罪了不等于说他没有一个良心的标准的良心标准在里面，那个良心就会责备他。所以你看神不是他吃了禁果以后就躲起来了吗？神喊他的时候，平常喊他他没有吃禁果他就来报道来了，现在他就躲起来，为什么？良心责备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就是良心也要责备他。
这时候良心
可以就亏欠了，就已经不完整了。
所以那自从亚当以后的人类的那个良心已经有个亏欠了，那神怎么能够按照他们的良心来审判？就是说，按照他们的良心来审判呢，怎么会审呢？
好了，那么我们来看，这里就说，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看到下面一句话没有？良心有一点就是有时代的关系。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时代，大家的良心都认为你不应该这样做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良心的标准是从神来的，我们都会受影响，因为我们犯了罪，犯了罪，那个罪性就住在我们里面了，是不是有个罪性住在里面？ 但是虽然罪性住进来了，但是我每一个人还有一个良心。那么我们要说这个良心的标准是从神来的，我只能说原来啊，我现在没有说犯罪以后，就算人现在犯了罪了，我里面有一个罪性住进来了，但是我里面原来神也给了我一个良心的标准。那么这两个良心的标准一定是要使我做好，良心的标准一定不要我去犯罪是做好，但是我里面有个犯罪以后有个罪性，这个罪性就是要我去做不好犯罪。因此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上有两个标准，有两个力量也好，有两个标准也好，一个就是善，一个就是恶，我们里面都有。所以中国人的这个